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6月14号，公元2005年8月19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问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人权组织呼吁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敦促中国改善西藏人权。路透社称，中共班禅的成长步入多重政治风波。英国自由西藏运动呼吁布莱尔访问中国时提及西藏问题。四十大庆之际，中共加强宣传在西藏的发展建设。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权组织呼吁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敦促中国改善西藏的人权。详细内容请听国门家的报道。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代表团按照2002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美人权对话的决定，从本月14号到28号前往北京和西藏等地区展开访问。对此，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呼吁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改善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人权状况。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迈克·克罗马尔蒂卡率领的代表团于本周四会晤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惠良玉为首的中国宗教部有关官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惠良玉向代表团表示，中国政府为了两国政府和民众的长远利益，正在努力改善和促进中美关系，并且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关注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他还说，目前中国公民有权利参与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各项的活动，并且充分享有保护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权利。对此，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代理负责人暖顿卓玛向本台表示，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仍然令人担忧，特别是宗教信仰权利。他说，1996年开始，中国政府派遣工作组到西藏各寺院中加强展开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限制僧侣人数，强迫僧人污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导致大量僧尼遭到中共当局的逮捕、监禁、驱逐处死。暖顿卓玛进一步强调，正在展开这一系列破坏宗教信仰活动的同时，西藏人民的人权必然会受到侵犯。他说，中国政府在西藏新建铁路和公路，以及开采矿产资源等，都是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除此之外，这些建设项目对当地藏人没有带来任何利益。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代理负责人诺登卓玛最后表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将访问西藏时，中国当局会采取严密的控制措施，限制他们的自由行动。因此，他呼吁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利用这次机会要求中国改善西藏人权状况是非常重要的。正在北京展开访问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代表团还计划前往西藏、新疆以及成都和上海等地区展开为期两周的访问。据了解，美国国会议1998年成立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目前共有9名成员。该委员会的宗旨是各国政府破坏宗教信仰和践踏人权的行为及时向美国国会和政府汇报，以及敦促这些国家改善其人权状况。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被中国政府擅自确认为第十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仁岑诺布，由于一直生存在中共一手操控的政治把戏中，使他的成长阶段经历着多重政治风波。根据路透社报道，仁岑诺布在6岁时被中国政府确认为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从此他试着扮演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角色。 而当他在中国官员的严密监督和操控下接受政治性的宗教教育时，另外一名被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为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被绝大多数藏人认可的男孩仅敦确吉尼玛却遭到中国政府的秘密监禁，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政治犯。这十年来，中共官方确认的班禅喇嘛已经步入青年阶段，中方期待他能扮演更重要更长久的政教双重角色，从而强制西藏各地包括居住在偏僻地区的村民接受简村诺布，认同他为西藏第二大宗教领袖。而在西藏，很多藏人自始至终是达赖喇嘛最忠实最虔诚的信徒。路透社指出，虽然西藏日喀则政府官员奔布次仁表示简村诺布不是中共的傀儡，他在宗教领域和学习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天赋，但是这位成长在北京的男孩是否有资格坐在日喀则扎西伦布寺历任班禅喇嘛的法座上还面临着巨大考验。路透社还指出，在日喀则扎西伦布寺院内到处放置着挂有哈达的简村诺布的相片，当局强制性的要求全体僧侣以宗教礼仪供奉他，但是在寺院外人们明显化的排斥他，称他为中共班禅或者假班禅。一位当地18岁的西藏学生表示，在乡镇每一个藏人只认同达赖喇嘛确认的才是真正的班禅喇嘛，而在城市有些藏人对中共确认的班禅喇嘛信以为真，但他被问到相信哪一个班禅喇嘛是真的时，他马上回答说，当然是达赖喇嘛确认的才是真正的班禅喇嘛。英国牛津大学的西藏学者次任沙加表示，要获得扎西伦布寺僧人对简村诺布的信任，对中国当局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简村诺布理应居住在扎西伦布寺，但是他徘徊在中国各地区，这显示他没有自己真正的座位。路透社强调，中共期待在简村诺布年满18岁之前能够获得扎西伦布寺每位僧人的认可，并在西藏佛教事业上起最高领导的作用。但是对中国政府而言，严重存在的问题则是官方确认的班禅喇嘛简村诺布得不到西藏民众的爱戴，他今后还将继续面临更多的政治风波。请继续收听新闻。英国自由西藏运动呼吁布莱尔访问中国时提及西藏问题，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英国首相将于今年12月访问中国北京，因此英国自由西藏运动特别向布莱尔发出请愿信，呼吁他在访问中国时同中国官员提出西藏问题。请愿信呼吁布莱尔访问中国时同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会晤时商谈有关西藏问题，要求布莱尔敦促中国政府保证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下同达赖喇嘛任命的代表展开谈判，来解决西藏问题，包括有关西藏自治的问题。英国自由西藏运动发出的请愿信中还要求首相布莱尔欢迎中国最近减少了虐待和强迫性的行凶逼供的行为，然而布莱尔必须敦促中国重新审理有关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案件，以及强迫丹增德勒的弟子罗桑顿住承认自己的罪名并且非法对他执行死刑的案件。请愿信中还呼吁首相布莱尔敦促中国政府允许联合国儿童权益委员会代表同达赖喇嘛确认的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进行会晤。十一世班禅喇嘛已经被拘禁长达10年之久。英国自由西藏运动发出的请愿信中还要求英国在任职欧盟轮值国主席期间特别任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以便促进藏中展开实质性的对话来解决西藏问题，并且要求英国继续维持欧盟对中国的武器禁运。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中国政府为了全面统治西藏，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之际，加大宣传40年来西藏的经济、文化、卫生和农牧民生活等方面的发展状况。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安万忍庆发来消息， 近期从西藏日喀则地区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一名流亡藏人透露，近来中国政府通过电视、广播和播放影片等途径，在西藏各地宣传这40年来西藏农牧民经济、生活和教育获得改善的状况。这些都是片面宣传，事实上西藏很多农牧地区的生活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很多家庭都严重缺少粮食。
朋友拿了满足用公办的下乡呢，他都落用马上从别人拿了下乡呢，这么重要没有的用。
消息透露人说，在西藏特别在他居住的母乳寺，处境仍是非常困难，没有电，很多家庭没有糌粑吃。中国政府一直宣称为农牧民做了很多事，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家庭没有糌粑吃？他继续表示，一旦有来自中国的高级官员进行参观时，当局就将很多家庭的上好家具收集起来，放在一个房子面积比较大的家庭里，向参观者宣传农牧民的生活和经济如何获得改善等。
这是人力家乡，他的每年人力难干学的看的是朋友用的杀多了送用做不努力人建议的时候妈企业其实都可能就难干学的安他们的。
他说，就如铁路来说，中国政府在西藏修建铁路，目的就是将西藏所有的矿产资源和价值连城的宝物运到中国境内。中共还在西藏兴建机场，目的也是加大移民和运输财物，而绝对不是为了西藏人民的福祉利益进行建设的。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播送的台湾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财家撰稿的中共的白皮书与西藏的真实状况。
中共自从1991年11月发表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之后，至少平均每年发表3份白皮书来宣扬其政治立场和执政成果。而中共的白皮书则与西藏有特殊的因缘，从91年至今所发表的31份白皮书中，有关西藏的白皮书就有4份，7份人权白皮书也和西藏脱不了关系。97年的宗教白皮书和99年的少数民族白皮书，西藏也有其一席之地。这样一来，西藏似乎就在中共白皮书的虚拟世界中挣扎生存。奇怪的是，除1999年的少数民族政策白皮书以外，中共至今没有发表任何其他少数民族单独的白皮书，让西藏独占白皮书的鳌头。中共接连发表所谓的西藏主权白皮书、西藏人权白皮书、西藏文化白皮书以及西藏现代化白皮书等，其用意莫过于掩盖北京当局对西藏实施费离心高压政策的事实，维护其转制通知的合法性。笔者认为，这也是中共做贼心虚的一种表现。如果西藏的人权的确没有问题，西藏文化真的受到保护，西藏现代化空前发展的话，世人自会有目共睹，而不需要北京当局反复地替自己辩解。毛主席不是说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吗？有关西藏的4份白皮书，其内容几乎完全一样。每一份白皮书都有同样的一个主题，那就是以大量篇幅述说旧西藏的黑暗、落后、野蛮的状况。证明伟大的共产党来了之后，才是西藏人民摆脱痛苦、重见天日。这犹如中共60年代所拍摄的电影《奴奴》、《不准出声的人》等等的文字翻版。笔者不否认，早在20、30年代之前的西藏是一个物质相对贫穷、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国度，但当时的中国社会也差不了多远。西藏过去的政治制度在藏语中称之为曲斯颂真，意思就是平等或同时加持政治与宗教事务。这在西藏历史当中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两种形式。第一个阶段是有自身修法的国王以佛法的理论治理国家。
以上听到的是财家撰稿的中共的白皮书与西藏的真实状况，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